另类检阅吓住普京，川普爆，我在位，习近平不敢攻台，全习近平被弃大反转，外交系大洗牌，阅兵背后的真相，全美国已用俄罗斯破冰船开发能源，希拉里说若停火会提名川普诺贝尔奖，半导体关税或达到 300%， 川普说两个礼拜内宣布，台湾人力挺加拿大小镇，顶住中共施压，青天白日旗重回街头，黎智英国安案再延期，川普放话不管习近平高不高兴都要救他。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预防胜过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下面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看一则快讯，川普今日会见普京，令外界大开眼界。其中一大亮点是另类检阅。川普迫使普京和他的车队在去开会的路上，开车经过大量的 F-22 和攻击直升机，甚至 B-2 隐形轰炸机从普京的头顶通过。著名民主运动人权活动家唐伯乔发文说，没有仪仗队，用战斗机代替。川普说大家最好和平相处，否则美国的飞机不是摆设。不单止普京能够听明，全世界都能够听明，美俄一旦成为化敌为友，世界很快就会太平。最不愿意看到美俄握手言欢的是美国下一个要收拾的物件。外界都知道中俄联盟，那自然指的是中共了。据彭博报道，15号川普在去参加峰会的途中，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当他还是总统的时候，各国领导人就绝对不会尝试好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样的举动，包括习近平在内。川普说习近平告诉他，在川普执政期间不会在台湾问题采取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后表示，他希望和美国总统川普在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能够成为解决乌克兰冲突和恢复俄美关系的起点。据中共新华社15号晚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任免了20名驻外大使，中共驻喀麦隆、泰国等10国大使集中换人。被免职的中共驻外大使几乎都是王毅心腹旧部、前大管家。同时，路透社15号援引3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联部副部长孙海燕在8月初被拘留，他被拘留是和中联部部长刘建超被问话有关。不过稍后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可靠消息说，孙海燕依家仍然正常上班。路透指出，孙海燕和颇具公众影响力的刘建超一起消失，引发了外界对中国外交系统的更多疑问，尤其是在中美围绕贸易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远见快评主持人唐正远分析说，孙海燕应该是被带走了，是有问过话的，只不过可能现在暂时安全又将他放出来，这个和董军当初被带走调查之后又放出来是相似的一个情形。中联部的正部长和副部长都受到调查，其实同一个关键因素有关。中联部不单止是一个情报机构，而且中联部还是执行习近平一带一路在海外运作大量资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机构，通过这种一带一路的项目向海外转移大量资产的一些中共权贵家族可能涉及到这样的一些黑幕。换句话说，刘建超的被查甚至都不排除可能同杨兰兰案的突然发酵，而且之间是有关联的，包括这次中共在一些非洲国家的大使突然都集中地出现了一个大换血的现象。唐正远对此认为，这些驻当地国家的大使基本上也都是一带一路的重点国家，一带一路工程的重点直接操盘者， 呢个其实已经系对习近平“一带一路”嘅成个战略嘅某种程度嘅否定同纠偏。呢次北戴河会议期间，可以话系有诸多权斗秘闻流出。唐政院指出，至少有三个唔同嘅渠道爆料，今年嘅北戴河会议出现咗大反转。原本支持習近平保留一部分職務的曾慶紅、張德江等江派元老突然轉變態度，令習近平全退。他說這次的消息有一定的可信度。唐政院認為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軍隊入京了。之前多個爆料，今年的北戴河出現一種史無前例的事件，將由合掌控的八二集團軍直接接管了北戴河乃至整個北京地區的防務。他認為黨內令已經丟失軍權的習近平繼續閱兵，以製造團結的假象，所以張友俠和劉源兩人就將計就計，借閱兵之名開始調兵進京，堂而皇之地接管了京城的防務。可以預料整個北京在閱兵期間將進入到一種隱性的軍管狀態。北戴河會議結束後，接下來關注的就是9月3日閱兵。時評人譚風塵撰文揭示了閱兵幕後的真相，中共紀念抗戰勝利，德不配位。9月3日閱兵其實是中共紅色魔鬼檢閱黨衛軍，是中共迷魂毒害洗腦國人的邪惡表演，更是中共向國人、向台灣、向世界耀武揚威，是恐嚇、是統戰、是大外宣。15號對中共來講亦是一次重大的打擊。星期五，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七月全面降温，三大核心指标罕见一齐下跌，低于市场预期，显示内需疲弱，房地产持续低迷，投资信心严重不足，加上极端天气频发，外部压力加大，同时冲击经济增长，尤其是新增人民币贷款20年来出现首次负增长。川普當日亦罕見點評話：我認為中國經濟表現不佳，在民間亦有大事發生。關於房東税要嚟啦呢個話題，偷偷地爬上咗當日嘅熱搜第一。近期中共強制社保政策9月1號生效，所引發嘅恐懼效應持續發酵，而9月15號仲要執行住房租賃條例，呢兩個事情疊加，引發咗更多民眾更多嘅焦慮同不滿。條例核心是強制備案稅務規範，要求房東和租客簽訂實名合同，並向住建部門備案。根據條例的規定，月租10萬以下的住宅出租免徵增值稅，但仍然需要繳納房產稅和個人所得稅。財經博主方專表示，這個已經講明中國的財政到了蚊子腿都是肉的地步了。方專認為，當局出台這個條例還有更深層的目的，是將低端人口趕出城市，因為他們在城市裏就是不穩定因素，他們賺不到錢，對未來的希望破滅，很容易形成共情，所以當年爆發了白紙運動。方專進一步指出，現在中共當局和明朝末年的情形一模一樣，中國經濟財政崩緊到哪種地步，中共迫不及待地對民眾敲骨吸髓，在增加民憤的同時，中共負債會越來越大，越來越難以彌補，這個是一個死循環。川普15號召開重返白宮後的首次商普會，引發國際關注。據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兩名首腦討論的話題除了戰爭和和平，亦可能暗藏能源大棋局。多家媒體消息指出，美國內部曾經討論直接用俄羅斯的核動力破冰船來支援阿拉斯加天然氣和液化天然氣開發的事項，這個協議可能會成為勸導俄羅斯達成和平的合作方案之一。15號當日，川普和普京抵達阿拉斯加進行面談。消息人士指出，白宮曾經將破冰船合作案列為峰會的重點之一。俄羅斯是全球唯一擁有核動力破冰船艦隊的國家，一年四季令北極北方海路保持暢通，而這條航線是能源和貿易的戰略命脈。川普政府正全力推動阿拉斯加 LNG 計劃， 預估投資440億美元，計劃鋪設800英里天然氣管線，將天然氣送到亞洲市場，拓展美國在亞洲的能源市場。另外還有 QLUC LNG 計劃，年產能目標400萬噸。不過 QLUC LNG 創辦人說，只要美國政府批准，美國項目依賴外國破冰船並不稀奇，但他們並未特別提出向俄方要求。同時，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15號播出的博客節目中表示，如果川普能夠達成結束俄烏戰爭，而且充分否定普京對烏克蘭領土的主張，他將提名川普角逐諾貝爾和平獎。在被問及這件事的時候，川普在總統專機上打趣回應說，這個好好啊，我可能又要開始喜歡他了。彭博15號報導，川普在搭乘空軍一號前往阿拉斯加的時候，向記者透露未來兩個星期他將公布半導體關稅，稅率可能高達 300%。 川普說鋼鐵、晶片、半導體都會在名單上，我們將有 200%、300% 的稅率，甚至還有一些關稅稅率未被設定。雖然鋼鐵部分可能是口誤，因為6月川普已經對鋼鋁課徵 50% 關稅，現在還不清楚他是否將再次上調金屬關稅，但半導體這次恐怕是玩真的。早在4月，美國商務部就啟動了針對晶片和藥品的232條款調查，為高關稅進行鋪墊。上個禮拜，川普還和蘋果 CEO 庫克會面，說打算對半導體課徵100%的關稅，但在美國設廠的企業可以豁免。外界猜測承諾投資6000億美元的蘋果很可能已經成為豁免名單上的企業之一，而這次川普暗示半導體關稅將比100%更狠，直接衝向200%甚至300%，預計為避免關稅衝擊，很多企業不得不承諾將部分供應鏈遷回美國。现在在加拿大卑斯省一个只有7000人的小镇，竟然因为一面手掌大小的台湾中华民国国旗，引发了一场中加外交拉锯战。加拿大媒体 The Tide 报道说，卑斯省霍普镇一面已经悬挂了16年的青天白日旗，导致了外交风波。去年7月，霍普镇镇长史密斯突然收到中共驻温哥华领事馆的电邮，指控這面旗違反加拿大的一個中國政策，還說這個是高度敏感的嚴重問題。結果隔日鎮長就回信道歉並撤落了國旗，這一下當地台裔社群和旅客全部有意見，很多人發現青天白日旗不見了，馬上寫信給鎮公所抗議，強調加拿大是多元文化國家，怎能夠因為外國壓力就妥協。駐溫哥華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劉立恩亦出手，直接致函鎮長，提醒台灣是加拿大印太戰略的重要夥伴，撤了台灣旗幟令當地台裔加拿大人感到不安。隨後鎮長史密斯的決策遭到大量質疑，這場看似只是一面小旗的爭議已經成為一場關於主權、民主和多元價值的博弈。The T 的報導指出，鎮公所幕僚在提交給議會的報告中建議恢復懸掛台灣國旗，理由很明確，懸掛這個旗幟代表對民主價值和自我表達權利的承諾，並不等於正式外交承認，應屬哥倫比亞大學 UBC 台裔教授山仁幸奇長期關注這件事。他補充說，加拿大的一中政策只是承認中共政府，但是從來沒有承認中共對台灣的主權聲稱。終於8月11日議會投票通過了建議，鎮長史密斯對媒體提到，他們會將中共的旗幟和青天白日旗都掛上去，因為這個不是我們的戰爭。旗幟恢復懸掛之後，劉立恩對這個結果表示很欣慰，感謝台灣僑胞和旅客挺身而出，令國旗重回霍普鎮的街頭。觀眾朋友們，你怎樣看待這個事件呢？歡迎在留言區和我們討論。 香港国安法审判又有新波折，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案件，原本十五号要进入结案陈词，不过因为黎智英的健康问题，法官宣布再押后。这宗案件从去年十二月就开审，历时超过百日，原本十四号就要结案，但由于香港落起暴雨，法庭取消聆讯。十五号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辩方律师向法官表示，黎智英最近有心悸，有时甚至觉得快要晕倒，而且通常是在很疲倦的时候发作，到法庭应讯会令他更疲倦。黎智英亦不希望外界将焦点放在他的健康上，反而影响案件的进行，所以辩方申请允许黎智英在结案陈词期间不用亲自出庭，但法官当场拒绝，认为结案陈词是审讯的一部分，黎智英必须在场。同时法官亦提到，黎智英之前做过验血和心电图检查，当时并没有发现异常，不过由于关注当事人的健康，决定押后到8月18号再开庭，给当事人接受药物治疗，并准备好心电图监测仪，给他可以在出庭的时候佩戴。现在黎智英被控两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这宗案件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最受国际关注的新闻之一。就在这个敏感时刻，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霍士访问的时候罕见表态要救黎智英，他说即使中共主席习近平会不高兴，自己仍然会尽力协助，我会尽一切所能拯救他，我们会看看能够做些什么，我们会竭尽所能。川普强调，这个并不单只是对正义和人性的支持，亦符合中方政府的自身利益。对此有自媒体评论人认为，川普的言论无形之中为黎智英的案件增加了国际压力。现在黎智英否认所有控罪，自2020年12月以来，他已经被单独监禁超过1500日，从暴雨延后到健康问题再押后，黎智英的庭审似乎还会继续拉长，而川普的出手相救会不会引发新一轮中美角力？8月18号我们将继续为你跟进最新的消息。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